第二十集，
二人落座后，干爸问：“
第一次来，不好找吧？你怎么不先打电话告诉我你要来呢？那我会在校门口接你啊。”
青森说：“挺好找，说问了几个人，看来干爸在校园内鼎鼎大名，问谁谁知道，谁都乐于详细指点他怎么走。”
干爸说：“
哈哈。”在校园里我人缘还可以，出了校门在社会人缘怎么样我自己就不清楚了。
青森说他清楚，说干爸在社会上口碑也很好，起码一人酒吧的常客们谈到干爸时都是流露好感的。说今天是三十儿，晚上雪又不下了，酒吧离学校又近，心里想到该亲自来拜个年也认认门，便忙里偷闲的来了，没什么事儿，只是想来看看干爸干妈，坐不了多一会儿的，聊几句就得赶紧走。
秦老问：“
都三十了，还是那么忙？”
秦岑叹口气道：“
哎，晚上照常营业呀。去年三十晚上，咱们一人酒吧营业来着。想以后年年三十定下这个惯例。”
干妈这时进了屋子插言道：“
来看看，心意到了就行了呗，何必非买那么多东西啊。”
秦岑笑道：“
别看左一袋右一袋的，也没买什么能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雪太深路不好走，也打不着的了，有那份心却做不到了。只不过亲自去到离酒吧最近的小超市，给干爸买了双皮鞋，一条围巾，给干妈买了件唐装小棉袄，还买了几盒滋补品，反正等于是提前几小时给干爸干妈拜年了，干爸干妈的不能白叫着呀。”
一番话说的秦老和李老师也都笑得合不拢嘴了。闲聊了几句以后，不知谁的话头引起的，干妈抱怨起干爸来，说干爸浪费在电脑上的钱太多了，去年刚更新，今年要换代，上网还要上宽的，一个退休多年的人了，自己个儿在网上建的什么网站呢？那可得每月二三百元的管理费呀。秦老皱眉打断道：“
这是我的爱好，除了烟酒，我也就只有这么一种爱好了。你以后别总当外人数了我建个人网站的事儿。”
他老伴顶撞道：“
秦岑可不是外人。”
他厉声说：“
在干女儿面前也不学。”
秦岑见他们眼看要闹得不愉快起来了，急忙打圆场，他说：“
干妈，你索性就由着我干爸得了，网站的管理费我每月替我干爸交了，显示器都那么旧了，也确实该换新的，我替干爸换，咱们换液晶的，又薄又不损害视力，过完春节让酒吧里的姑娘给送过来，就这么定了。”
秦老望着秦岑，一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李老师张张嘴，似乎想说什么，竟也没说出什么话来，只有笑。秦老跟秦岑说话一般总是开口必叫他女儿的，那有几分是刻意的叫法，以巩固干爸和干女儿的关系。是的，这种关系一经确立，对于他这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便日渐的显出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了。好比一株老树尤其需要水分和阳光一样，有则还能长出几片小小的新叶来，无则只有顺其自然的枯死着了。而李老师只相对于他，从不曾是水分和阳光，他们年轻时他不曾是，现在更不是了。有时他看出他想是，他也愿意使他相信他是的，然而那往往却是双方都努力自欺欺人的事。但他有时会叫秦岑小秦，比如秦岑才一进门时，甚至有时他还会直呼其名叫他秦岑。这样的时候不多，但总之是有的， 毕竟老了，一个没有思想准备就会忘了秦岑她已是自己的干女儿了。而李老师和他相反，他叫秦岑女儿的时候其实是不多的，即使叫，通常也是在人前表现着一种对自己陪衬角色的自觉的认可，尤其想在人前表现出对自己老伴儿的意愿的尊重。至于对秦岑，她实在是打内心里亲不起来的。作为一个女人，她觉得自己早已不再需要水分，不再需要阳光了。无或有，早已对她的活法毫无影响。以前她是视自己的女儿为水分，为阳光的。失去了女儿以后，她就变得像一间落了锁的老屋了。要打开那把锁是比较困难的事，因为钥匙在屋里头。久而久之，他连对秦老也有些内心封闭了，使秦老更加感到自己的晚年等于是和一个陌生的老女人生活在一起似的了。这是他需要秦岑这么一位干女儿的另一原因，也可以说是另一真相。但今天毕竟是除夕之夜呀，何况干女儿左一代右一代带来了许多东西，所以连李老师对秦岑也特别亲热起来了。三个人欢言笑语的说了会话，秦岑就告辞了。他向酒吧走回去的路上到酒吧来了，心情格外高兴，因为干妈对他的那一份亲热，更因为乔琪一会儿要到酒吧来了。如果一个人是酒吧老板，如果这个人还是一个女人，那么他对酒吧这种地方必定会有是另一处家的感觉。酒吧之对于经营他的女人和饭店或餐馆与女老板的关系大为不同。一般而言，既约饭店面积就不可能太小，常是酒吧的几倍，甚至是整整一层或一幢楼，所以牌匾上又写什么什么酒楼，少则几十张餐桌，多则百余张餐桌，楼上楼下成排列阵，蔚为壮观。倘若生意兴隆，一到中午晚上人们吃饭的时候，男男女女成帮结伙纷至沓来，前呼后拥的情形司空见惯，更有自以为是贵宾雅客的人需小姐们助力迎候，引向包间。座无虚席的场面虽意味着利润滚滚，虽足以使是老板的女人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喜上眉梢，但她却怎么也难以产生那是她的家的一部分的感觉。因为谁的家都不是那样的，因为谁都怕自己的家变成了那样子。对于任何人的家，那无疑都是极为恐怖的一种情形。他效益再好，也只能是他的主人上班的地方，跟工厂的主人对工厂的感觉，超市的主人对超市的感觉，甚至跟饲养场主对饲养场的感觉，不会有什么两样的。饭店酒楼这类地方，在国外还是能营造出一种所谓的情调的，有的还会以情调为特色，以情调而闻名，百年不变，似乎会永远习承下去，保持下去。但是在中国太不容易，中国人口众多，嘴也多，肠胃肚腹也多，哪怕一座不太起眼的小城市里的几处饭店和酒楼，亦有特色，亦有情调，到了中午晚上吃饭之时，亦必从四面八方云集来形形色色的食客，使喜庆之人心烦意乱的情形于是开始。哪一桌不吃上两三个钟点呢？在众多爱吃特色、爱吃情调、专吃特色、专吃情调的男女的轮番惠顾之下，无需一年二载，也就被吃得特色全无，情调丧尽了。五星级饭店或外资酒楼自然另当别论，但那些去处不仅是吃特色、吃情调的地方，还是吃身份、吃钞票的地方。只有身份而缺少钞票的人士，若不拉着一只买单的手，脚步也是轻易不会走向那种地方的。一般人们不但能经得住他们笑里藏刀的意在，于是望而却步了。并且那些地方的老板 就算居然是个女人，也是根本不会在那些地方抛头露面的女人。赠名片给某些客人的女人，尽管她的名片上赫然印着她是经理什么的，按常识我们也都知道，她只不过是替别人进行经营管理的经营者、管理者，是高级的打工者，那些地方和她的家没有什么关系。哪怕那儿有她的一套房间，哪怕她可以像在家里一样整天吃在那儿、睡在那儿，指使和训练那儿的人，像某些惯于颐指气使的女人在家里对待女佣一样永无月色，她还是不能对那儿产生像家的感觉。因为除了那儿发给她的一份工资以及一身服装，她与那儿的一切再就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都是饭店或酒楼的，一切都是别人的，是雇佣他的人的。